迎收听跟着耳朵游日本，我是 J 小编，
我是 C 小编。
C 小编，我们好久没有录 podcast 了。对，
我们上次最后一集，
我跟你讲，我们最近大家就是忙爆了，
对，
忙翻了，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录。但我们会尽量抽出一些时间，还是就是找一些日本相关的话题或相关的旅游景点等等来跟大家分享。嗯、然后现在已经是三月了，
对，三月中要中旬了，对不对？
对，快要中旬了。然后我知道很多粉丝好像应该说蛮多，就是喜欢日本人应该都已经在计划要去赏樱
哦。对，
接下来就是差不多好，东京应该快开始了，对不对？我记得好像三月
就是合津都已经开始了，
对很多地方的合津开始开花。
对，而且是不是有些
已经过了，有一些是好像静冈那边的合津是过了，
对，然后接下来都是会比
以往早，
对，早，
对，所以大家要去赏樱的朋友应该已经可能很有一些人很久之前已经在开始做，
对，已经规划好了，
对，已经在开始做计划规划，对。然后因为大家如果听我们的节目应该有印象，这小编去年就是三月的时候本来是三月底去关西赏樱花，
对，
然后啊因为福岛的樱花
开了，
临时大开满开我就临时改了机票，然后呢又飞到东北，就是又改了，就是做用 JR Pass 然后又去东北福岛拍了一些樱花。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我去过的一些福岛的赏樱景点、
嗯、
哪一些是像一般就是个人旅行也很容易去然后也很推荐又好拍的一些景点，来想跟大家分享。
我问一下福岛的赏樱景点你 是都去过、啊、还有没去的吗？
当然有
哦，还是有
有一些我的口袋名单，就是我因为去年你知道因为福岛县的那个面积很大，
对，
那它其实所有的樱花不可能在同一个期间开，
对，
那可能你就要分就是日期，
对，
有一些樱花比较早，有些樱花比较晚，所以我去年去的那一段期间应该是所有福岛县樱花开的比较集中的那一个
地区吗？
应该说那一个期间
哦，
对，所以你可能自己要规划一下，说你想第一你先找说你想要拍哪个点，然后你再去观察一下它的那个开花的花期盛开是什么时候，因为不是说都是集中在同一个，像去年我去的那些景点应该就是大家比较常听也比较常去追的那些景点，就是满开的那一段季节。然后像我自己有一些口袋名单的一些景点的话，我去年就比较没有拍到
哦，
因为
那今年会再冲一次。
我想要冲，因为我就在已经在观察它的那个开花预测
状况，
对。然后今天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说我目前拍过然后也很推荐个人旅行可以去的一些樱花景点、嗯、首先我要来跟大家讲，这个应该之前在节目上也有介绍过，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很值得去，所以我还是想要提一下。第一个就是山村龙樱
哦，
对，它这个就是你没有去福岛赏过樱花的人，通常听到福岛赏樱也应该有听过这个地方。
对，而且它其实蛮常出现在就是宣传。就是宣传照片或者是就是福岛讲到樱花的话然后宣传照都会是就是山村龙樱，
没错。你只要在那个各大媒体啊你只要搜寻什么日本东北赏樱然后很多媒体也现在都会做那种懒人包或攻略嘛，然后因为他不是只专注在一个县，他可能就是东北六县所有的樱花他觉得很棒的樱花景点然后都会列出来，那通常福岛县的代表山村龙樱就很容易在里面的
哦，
对，
所以它算是福岛县，
我觉得蛮代表
第一名的，
我觉得可以算，第一名可能见仁见智，但我觉得它应该排得到前三名，
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赏樱景点。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也是连那个日本人都很爱去的地方，因为通常我几乎我去了几次，然后每年赏樱景点的时候，那日本人也蛮多的。
它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那个，因为山村龙樱它的树龄有1000年，
哇、wow ！
然后它整个开花的时候啊， 应该它的那种那什么枝叶，
它是属于枝垂樱，
它是属于，对，它是属于枝垂樱。然后它的那个枝叶啊，就是垂落的时候，盛开垂落的时候，就是很像瀑布，嗯，所以它才叫三春龙樱，嗯。然后它的整个，
它的龙就是瀑布的，
对，三点水那个龙，
那个，
对，然后它的树高有 13.5， 然后它的枝叶整个盛开啊，就是延展出来，就是宽，东西宽可能大概都有25公尺，
哇，超长，
对，然后南北，对，超宽，然后南北大概有20公尺，所以是一个它盛开的时候，其实看起来真的是一个蛮巨大的樱花树，嗯。然后我去年去的时候，正好因为我就是冲着它盛开的那一段期间，我就去，就是一听到它盛开，我马上跑去了那时候，所以它那是我拍过大概就是真的最旺盛，
就
是樱花很
满，就是，花期算是最花的樱花的状态。
对，算很好，
很漂亮的。
对，然后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白天又很就是天气很好，所以拍到就是很好看。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特色是，你除了拍那个三春龙樱本人之外，本树本樱花树之外，你也可以拍它附近啊，那个山坡啊，也有一些那个跟那叫什么油菜花，
嗯，
也会开，通常他们的花期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对，所以那时候你也可以除了拍那个樱花三春龙樱之外，你也可以把油菜花拍入镜，
哦，
因为我觉得，
所以就是也是会有那个三春龙樱跟那个
油菜
花同时入镜，就是同时出现的那样
的景致，我觉得那个也很好看，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它除了白天可以拍，我觉得夜晚点灯的那个三春龙樱也很好看，
嗯，
对，它不会也像，我觉得有些地方，可能夜间点灯的时候拍起来就是有点那个很像鬼火，但讲难听也是有点像鬼火，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那个相机跟手机的那个设备没有很好啦，所以通常夜莺拍起来不会太漂亮。但是我觉得三春龙樱这个地方还蛮好拍的，因为可能加上它有打灯吧，所以感觉就算是那个晚上你去拍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说哦，可能是黑到一个看不清楚的状态。
三春龙樱它在哪里啊？
它在那个，啊，三春町，然后它的交通，对，因为我这次就是要推荐然后个人旅行也可以去的地方，就是你不用自驾开车也可以到的地方，
哦，所以搭乘大众运输就可以到了。
对， 对，三春龙樱它这边很贴心，因为它每年的樱花季它都会开那种临时的巴士，嗯，对，那你从那个郡山站或者是三春站，
嗯，
对，它都有那个巴士可以去。然后一般像我们自由旅行可能都会搭那个 JR 用 JR Pass 吧，就是搭 JR， 那你可能就可以选那个郡山站，
嗯，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哦，所以三春站不是，
三春站也是，哦，它三春站比较近，
哦，
那我是说哎，你如果不想要就是在换车啊，
哦，
你可能直接来，因为大部分我们从东京上去会直接到郡山嘛，
嗯，
你就可以从郡山直接搭巴士过去。然后我去年去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车站里面也有那个人在举牌问说我没有来要去三春龙樱之类，哦，然后你就可以搭他们的巴士过去。
那这个是需要预约的吗？
我觉得那个巴士应该是当天有位置你就可以上
哦。
对，当然有先预约也是 OK， 但是我因为我在车那个车站有看到人家那个旅行社的那个巴士人在举牌，所以就代表说那应该是没有预约可以上，所以，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利用，好好利用就是他们的那个巴士，那虽然是要付费的，
嗯，
对，而且我记得这个地方开车去停车也不是太好找停车位，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朋友开车去，然后真的你太晚去你可能会找不到车位，你要稍微等路径，就是你要进去停车你常常可能要稍微等一下，所以那我建议就是像这种比较热门的景点你可以平日去会比较好，
嗯，
对，你因为日本人也会去啊，不是只有外国人会去，所以你如果平日去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不会人挤人这样子，嗯，所以这个是我就是第一个推荐的景点。再来就是推荐这个，有在看我们的那个粉丝页介绍的人应该也都知道这个景点，就是开城山公园。然后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宝可梦，就是那个吉利蛋公园 也在那个开城山公园里面，
嗯，
然后如果你想拍樱花配宝可梦，就是配我们的吉利蛋的话，你就可以来这个开城山公园。然后开城山公园它也很好去，就是在那个郡山站你出去到西口之后还有那个巴士，你到那个九号他都会，因为巴士站牌他们都会写几号几号，
嗯，
你到那个不是九号公车哦，是那个巴士站的号码，然后你到九号那边，然后你就坐 搭往市一所方向的巴士，然后在市一所下车，走路就可以到了，就是吉利丹公园。然后它原本呢、啊，这个吉利丹公园我们讲的是开城山，它原本叫开城山公园，它现在也叫开城山公园，只是因为吉利丹公园现在建在这个开城山公园里面的腹地，所以我会就是叫它吉利丹公园，可能比较吸引人。对，那它这边本来就是一个，从以前就是一个赏樱花有名的景点，然后这边每次春天的时候它樱花盛，它不仅是有那个蓝景吉野樱，还有山樱，然后关山樱等等，大概有1300棵樱花在这边。对，所以它这边也算是郡山市内他们当地人就是蛮著名，也算蛮有人气的一个赏樱花景点。因为我去年去的时候真的是白天跟晚上都蛮多人的、白天比较多亲子，就是爸妈会带小朋友去那个那边公园走走啊，散步，然后顺便赏花，然后在那边野餐。然后晚上的话都是属于我觉得年轻人，一些学生可能下课，对，然后跟可能上班族下班之后，然后就会约一约，也是到这个公园来那个赏樱，我觉得这边蛮好看的。然后如果你想要拍那个吉利丹跟那个樱花的照片，我觉得来这边就很 OK， 就是但是你要抓角度，对，它有某个角度你就是拍起来会很像那个吉利丹被樱花包围，对，我觉得很可爱。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宝可梦的人，然后你就可以来把这边排入那个的赏樱景点之一，因为这个交通蛮好去的，因为从那个郡山站搭巴士就可以到。再来我们刚刚讲了三春龙樱就是樱花配油菜花，然后呢开城山公园是樱花配宝可梦，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个人很喜欢的那个搭配，就是樱花配那个河川。因为很多地方应该在那种河川，对，河岸的两旁都会种那个樱柄木，就是很多樱花树。 对，然后我这边就是要推荐大概三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很好拍然后也很漂亮的景点。第一个是藤田船之樱，它这个地方在 JR 的喜久田站旁边，你真的坐到那个车站出去之后走路就可以看到了，很近，大概3分钟左右吧，没有
很
远，对，超近。然后所以这个是也是你自己去自由行的时候可以自己去不用开车的地方。这个地方以前我记得还没有那么多人知道，然后近几年可能是因为媒体吧，还有就是选一些可能部落客的宣传，我觉得近几年蛮多台湾的游客或者是一些其他外国游客去这边赏樱，因为我去年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蛮多台湾人的，但其实它相较于其他比较有名的景点还是算少啦。所以我觉得你来这边，我接下来介绍这几个我都觉得你可以很怎么样，因为不会人挤人，你就会比较有好的品质，赏樱品质，对，
可以比较惬意的赏樱，
对，而且有人喜欢拍空景的人，你也可以不用真的一大早就去蹲那个地方，一定要拍空景。
所以这接下来你介绍这几个景点都还蛮容易可以拍得到空景，
对，你只要、
就是、你可能等一下就好了。
没错，你稍微等一下，然后或者是你就尽量那个平日的白天去，我觉得应该就蛮容易拍到空景。像藤田川之樱，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早上的时候去，然后虽然说那一天因为是假日，所以人也算有一点多跟平日比起来，但是你稍微等一下还是可以拍到就是没有人的那个景致这样子。然后这边我很喜欢它的是，如果天气很好的话然后没有风的时候，它的那个樱花会倒映在水面上，我觉得蛮漂亮的，就是你要抓一些角度。然后这边很适合，我觉得很适合拍网美照，因为我有看到有些人他就是应该是本身自己有在经营可能部落格或者是那个 IG 之类的人，他们就自己带脚架，然后就找了一个地方，可能也不会太影响到别人的一个地方，然后取好角度之后呢，他就把脚架架那个架在那边，然后自己戴着帽子，然后可能在稍微远一点点的地方就坐在那边，然后可能就是自拍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拍起来蛮好看的，但是因为这样的有时候你可能你要拍那个大景，从远处拍整个全景的时候可能他们会入镜，但是我觉得我后来觉得他们入镜也没有不好看，因为就是也一个等于说也可以成为就是构图的一部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人也蛮 OK 的。然后这边我觉得他就是拍那个，你无论是你要拍景或者是你想拍网美照 也都很好的一个地方。然后这边它春天的时候，尤其是假日，它就会举行那种樱花季的活动，然后你可能会在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那个摊贩的出现、
哦、
好像日本的一些樱花季的
樱花季
好像都
会
有，
一定要有摊贩，然后有一些活动这样子。
因为然后他们就会喜欢去，比如说有如果是那种亲子，他们就会去买个炒面、
嗯、
买个那个什么章鱼烧有没有、嗯、然后就坐在那个樱花树下吃这样子，我觉得是蛮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这边也要跟大家讲，如果你去拍樱花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可以不用把行程排得太紧，
嗯，
你也可以学日本人一样，就是买一些，比如说到了午餐时间啊，或下午茶时间啊，你就跟大家一样买一些小东西，然后可以在那个樱花树下，就是吃一点东西，然后赏樱。我觉得这种很悠闲的学日本人赏樱的方式，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嗯。再来第二个，我刚刚讲的是藤田川之音，然后接下来要讲这个叫做世原川前本音，它是介在也算郡山站蛮近的地方，因为如果你要去的话也是从郡山站搭那个巴士就可以到的地方，你到那个郡山西口站前二号巴士的地方，然后搭往长沼或者是下手屋方向的车子就可以到，然后你在下手屋下车就可以到这个叫做世原川前本音的地方。那为什么会叫前本樱？不明思义，就是它那边有一千棵，
至少有一千棵，
对，至少一千棵的那个蓝锦吉野樱。然后它世原川，它其实这边有一个，会流经一个叫做神明桥的这个地方，然后主要是以神明桥这个为中心，然后可能上下约两公里的地方，对，就是全部都是蓝锦吉野樱。然后这边
它
的
这一条这么长哦，
嗯，很长。我们那时候开车去的时候，有时候是先这一侧停在这里，然后拍一拍，然后不想走的时候就是开车到再到
另外
一侧，然后再去拍一拍。对，然后你如果很有时间，你想要悠闲的散策的话，我建议你就可以走完。对，然后这边的话，它除了说你可以看到那个两排的那个樱柄木之外，然后跟河川，还有它这边很可爱，有一个小的那个水车小屋
哦、
oh. 就是以前可能人家在打水用的那个、嗯、那个东西。然后那边我觉得就是这个景点一个很好拍网美照的地方、
oh.
因为我去年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美亚很会就在等那个水车，然后因为大家好像轮流想要拍照、oh. 因为水车加樱花，然后可能又穿的美美的那个美亚在那边、嗯、就是就会很好拍。然后那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拍摄景点。这个刚刚讲的那个藤田川之音跟现在这个世原川前本音，我觉得这两个你可以一起拍，因为他们两个的花期差不多，可能都是在四月上旬到四月下旬左右，但是每年状况不太一定。因为像去年整个樱花提早开的话，我拍他们的时候就是大概在四月初左右它就满开了。那正常期间我有一年去的时候，其实它是在四月二十几号才满开。对，所以大家要去之前可能先查一下那个预测，跟看一下就是可能日本人的 IG 啊，当地的一些爱拍照的人他们的一些情报、嗯、然后再决定说什么时候去会比较好这样子。再来另外一个也是近年啦、啊、我觉得它很红，
好，
这个你应该有听过，叫做观音寺川。
这个我没有听过。
真的吗？
对，
观音寺川的那个樱柄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近年突然的红起来。然后
是只在台湾就是很还是在日本、
嗯、日本也蛮红。然后因为它本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当地人算小有名气的一个地方、
哦、
然后近几年我是发现很多的那个网络媒体
都
有在
介绍
这
个
地
方，
然后就觉得、嗯哦、为什么突然红起来的那种感觉。然后
那它突然红起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也是蛮好拍、
嗯、
跟它的点灯也蛮特别的。因为像我刚刚讲的这两个地方虽然也是樱花配河川，但是相较于这个观音寺川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河川的那个叫什么流形状吗？对，它的那个形状观音寺川这边它比较是有一点像阶梯那样的感觉
哦，
拍起来
一层一层一层下去，
对对对对对，
看得到那种层次感。
对对对对，然后像刚刚讲的那两地方它是算比较平
平面式的，
对，但是它中间有那种石头可以让大家就是上去、
嗯、
然后跟可能站在旁边拍照。然后观音寺川这边我觉得它可能是整个景跟构图蛮好构图，然后只要天气好的话你 整个那个樱花，然后配上那个流水，然后因为它又有那个层次，
所以
蛮好拍的。
水流在阶梯上面这样一层一层下来的感觉。
嗯，它的河川的那个河川本身的那种形态，就不是太多层，但是就有一点这样子建成的那种感觉。然后加上它的两岸，它的这边的阴并木虽然不长，大概一公里左右，但是它整个可能它比较密集，所以它盛开的时候其实也蛮壮观。然后它这边除了是蓝景吉野樱，然后还有那个江户彼岸樱跟枝垂樱等等，大概200多棵吧。然后整个樱花盛开的时候，而且它是真的有点像会垂到快要落到那个河川
哦，
它是蛮垂的，对。然后整个就是很像那个樱花隧道，所以非常漂亮。然后近几年我就发现，哎，很多观光游客都纷纷的来这个地方，然后台湾的媒体近几年也还蛮常介绍这个地方。那这里的话，除了白天拍好看之外，它夜间也会点灯。然后它官网它就写说，它这里的夜间点灯是少数使用7色的 LED 灯、LED 的灯光，所以它拍起来可能就会比较漂亮，比较不会像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有点像鬼火这样。
嗯，因为如果你只是
一个
单色，就是橘红的那个灯光，
真的有点可怕。对，尤其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用 iPhone 拍照的话，如果单色的灯光可能就不大行。对，然后像拍夜间点灯，我之前应该有在那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你想要拍夜莺的话，千万不要傻傻等真的天黑再去拍。就是其实拍夜莺，就是你要拍樱花点灯最好看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是在黄昏。就是它天色没有完全的黑，然后有一点还有一点光在，然后加上它已经点灯的话，这时候其实拍的那个，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好看。然后跟如果当天天气好，可能他们有叫什么蓝调吗？他们对拍照人好像叫那个叫蓝调，就是你会看
天空会有那个蓝蓝的感觉。
对，那个拍起来就真的蛮漂亮的。所以我个人就是觉得说，你真的要拍点灯，不要真的天黑再去拍，你可能就是很4、5点左右你就可以去那边准备。对，然后我刚刚讲的这三个就是我个人很推荐樱花配河川的景点。如果你喜欢也跟我一样喜欢樱花配河川的话，你就可以到这三个地方跟大家复习一下，叫做藤田川之樱，还有一个叫做四元川千本樱，然后最后一个叫做观音寺川的樱并木。然后哦，还要提醒大家，观音寺川的樱并木它的开花的期间它比较晚开，所以它可能跟前面那两个那个开花景点就是樱花景点没有办法同时拍一个时期。因为像那个观音寺川樱并木，它的开花期间大概历年正常来讲不提早开的话，应该是在4月下旬到5月上旬左右，就等于说会是落在满开的时候会是 落在日本的黄金周左右，就是5月上旬的黄金周左右。对，所以说如果你可能赏樱没有办法在4月去的话，如果你想要赏比较晚的或是配合其他地方的樱花季的话，那5月上旬的话你就可以选择那个观音寺川这边。对，就是觉得这边也
是在福岛的哪里啊？
它是在珠苗带它就是在那个我们常去的里斯特伦的饭店附近对，那你电车啊，你就
所以它那边就是观音，它观音寺就在旁边吗？
我倒是没有注意，
看到观音寺，
我倒是没有注意到没有寺庙这件事情，因为它的名字就是叫观音寺川，
所以我就会以为它是有。
它可能好像有观音庙，但是我没有太注意这件事情。对，我只是知道它的名字是这样。然后从那个里斯特路，就是利士达饭店，就是珠苗带的利士达饭店，走路也可以到。对，那如果你是搭电车去的话，你可以搭那个 JR 的盘越西线，坐到川岩站，向北走100公尺就会到了，很近，就是也是个人自由行，不用开车也可以到的地方。接下来要来介绍一个，应该说介绍两个樱花配火车的景点。应该很多人也很爱樱花配火车。我这次虽然准备两个，但我后来发现我好像还有一个可以讲。
你应该有很多可以讲。
就发现我好像忘掉它，但是因为我去年我去这个地方 没有拍到，就是已经有一点
你还是要掉了。
对，好，我先讲我有准备的这两个。我有准备的这两个是一个叫做汤野上温泉站，
哦，
大家应该听过，因为要去大内宿的时候都会在这边转车。
对，
然后汤野上温泉站它就是它的特色就是它拥有那个日本很罕见的那个毛气屋屋顶的车站，嗯，然后它也有入选为那个日本东北车站百选之一。为什么会推荐这里呢？就是春天它的那个铁道旁边两边的那个荫槟木会盛开，然后很多爱拍照的人就会来这边拍那个毛气屋的屋顶配上樱花，然后再更讲究的人他就会在那边等列车，嗯，
等火车来。
这边我觉得很好等的原因是它班次没有太少，
嗯，
对，没有太少，所以而且它有上行跟下行，所以这边是蛮好就是等到列车来的。那它这边呢，啊，提醒大家，你可以入站去拍照，但拜托请你付费。就很多人想说，哎，欸，我只是要进去，我们要搭车啊，我只是进去
是，
但是没有，你进去，你从那个改闸进去的话，你因为你毕竟还是要到月台嘛，对，你
没有啊，其实就是等于是你就坐火车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去大内宿的时候坐来的时候，你在里面拍一拍就好啦，
哦，对，也是可以，
对，因为如果是自由行的话，我不会特别那个来这个车站，
对，然后
你就可以就是这样安排就好了，
没错没错。然后因为我上次是我们是开车去啦，所以我们进站我还是有付费。
那他进站的话一次这样子，就是我只是要去拍照的话是要付多少钱？
100多块吧，
150
吗？100多还是200？对，我记得没有很挂，就一点点，就只是入那个叫他们叫做入站费
哦，所以不是，他不是算说
一
站的那个钱，像台湾的捷运就是如果你要进去，
哼，
然后就是没有呢，他可能就是收就是最短程一站的钱，就可能
还是
20块这样。
哦，还是他最短程的钱其实就是跟那入场费一样。
对啊，
我没有太注意，
是日本，
我记得才100多块而已，因为
应该是150、180。
嗯，因为我那时候我只记得我跟那个站员说，哦，我想要进去拍照，我想要付入场费，我没有要搭车这样子。
哦，所以你在之前就知道这个
要，我知道要付钱啊，因为通常啦，其实应该说。你有良心也不是，不是，你有一点知识，应该说就尝试吧。我觉得基本上你要入站，不论是你有没有搭车，通常都是要付那个入站费。因为像我记得，像新干线很多人都会去，比如说你的朋友来玩，然后可能你要
接他，
或者是你要送他离开，你去那个车站
要到月台，
对，很多那个阿公阿嬷有没有，不是都会。像过完年啊，然后阿公阿嬷不是都要送那个孙子啊儿子，就是坐新干线回东京，有没有？然后他们就是会在月台送的时候，那进去那就是付那个月台费，
哦，
对，就是付入场费就可以。所以基本上你要入站的话，就是要付一些入站的费用会比较好，不要到时候就是被讲，我觉得这样有点尴尬。对，就是付一点，因为才100多块嘛，很 OK。然后这个地方除了说你可以进站去拍那个樱花，然后跟火车入站之外，它旁边有那个竹汤，你也可以在那边就是竹汤边泡竹汤边赏樱，我觉得那还蛮不错，
哦，
对，这边我们还蛮推荐的。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是喜多方的日中线之垂樱，
哦，
这边呢，啊，不是拍会动的那个火车，
嗯，
它这边呢，啊，先讲一下这个喜多方日中线这边，它其实是一个自行车的那个步行者道，
嗯，
然后它是以前那个旧的国铁废弃的那个
线路
对对对，然后它这边大概春天的时候大概有3公里左右会开满那个两，就是道路的两旁会开满枝垂樱，整个非常壮观，而且它这边的枝垂是真的很枝垂的，所以你看
会垂到地上，
对，会垂到，对，几乎快垂到地上那种。然后很多人这边跟大家呼吁一下，不要去碰樱花，真的，我看到很多那个就是拍照人很爱去拿着樱花然后这样子拍，我觉得这不是太好的那个行为，所以跟大家讲一下，你要拍樱花拍归拍，就不要去碰它。对，那这边的你除了可以边散策然后边赏樱之外，中间它有一个拍照点，就是它这边有放了一个那个蒸汽火车，就是 SL 的那个火车，以前运行过的火车头在这边，然后很多人会来专程到这个地方拍火车跟樱花的那个景象。然后这边除了拍景之外，也很适合拍网美照， 就是跟大家提醒不要去碰樱花，因为我真的看到太多人，因为他那个枝垂是真的很垂，就是垂到你就是更快到地上，然后所以很容易很多人就是觉得看到樱花很开心，然后就是想说哎、欸，我这样子稍微拿一下好像也不错，但是其实真的是不太好的行为。然后这边除了是福岛县内很多观光客之外，很多国外来的观光客，我发现近几年也还蛮多人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可以跟刚刚那个山村龙樱，应该可以列入排行榜前三名。
嗯，
很常在一些各大网络媒体，他们都会做一个什么排行榜啊，对，他也蛮常录到前三名的，所以这边也很推荐。然后他的花期是大约在四月中旬到四月下旬左右。那这边它的交通方式也很简单，你就是坐电车到喜多方站，走路五分钟就会到这个地方。
那真的很近、
欸、很近啊，而且这边你可以去吃个拉面再回来赏樱都可以对，这边很方便也很推荐。再来我要推荐一个地方，就是我刚讲，我刚想到一个地方但我没有准备，它就是那个史记山公园。史记山公园是拍什么？是拍樱花跟那个水郡线。对，那所以这个点呢，我其实有在秋天去拍过枫叶，我觉得很漂亮，因为很红。然后樱花我去年去的时候有，它已经有一点掉了。
哦，你可以先跟我解释一下水郡线是什么？
水郡线就是也是一个他们 JR 的路线
哦，
然后是可以从福岛搭到那个茨城线的一条线、哦、就跟紫见线什么线是一样，它就是一条 JR 的线、嗯、对。然后这个地方我觉得水郡线也蛮好拍的、嗯、那这边樱花我上次去的时候就有点可惜，有一点就是剩下一点点，真的大概剩下三成左右吧、嗯、对，就是有点可惜，不然我觉得它那个拍起来应该也蛮好看，应该也不会输就是其他像那个唐野上温泉站这样子、
嗯、
所以它这边的樱花密集度应该蛮高，所以这也是我的口袋名单之一。我想说今年如果有机会 我想要再去一次这边、
嗯、
对，因为这边它的那个列车间隔的时间也有一点久，所以可能也要就是算一下那个时间，
可能就要看一下它的时刻表。
对，没错。再来最后一个景点我要讲的是樱花配城堡。日本赏樱景点一定要有城堡嘛、
哦、
对对对，樱花配城堡也是很重要。然后呢福岛县最有名的城堡是什么？鹤之城、
嗯、
对，所以我要推荐就是鹤之城这个地方。它这边是很唯一是日本很少见，应该也可以说唯一吧，就是赤瓦，就是红色的瓦，赤瓦的天守阁。然后它是真的就是会津若松市，也可以说是福岛市就是最有名的很代表的一个城堡景点。然后春天的话这边那个蓝景吉野樱大概有100棵会在这边盛开。而且鹤之城这边啊，它也被选为樱花，日本的樱花白选之一。你有没有觉得听到那个什么樱花白选就觉得它很厉害对，然后它这边樱花季的时候它会举办蛮多活动的，它夜间也会举行点灯，然后也是会有一些摊贩。然后我个人很喜欢鹤之城跟那个护城什么护城河哦、
嗯、
因为护城河水就是水面如果没有风的时候，樱花的那个倒影然后配上城堡我觉得很漂亮。
嗯，
然后加上就是鹤之城其实也蛮大的，所以你可以以那个城堡为中心，
是，
然后寻找哪一个角度
嗯
配上樱花比较好看、嗯、你真的可以绕成一周，我真的没骗你，你可以寻找到各式各样拍樱花跟城堡的角度、
嗯、
非常好拍。然后这边如果你走累了，它有一区，我看我去年去的时候看大家都坐在那里很惬意的在吃东西在赏樱、
嗯、
对，这边也是很好，就是亲子啊，无论是亲子啊或朋友来这边就是可以在那边悠闲的赏樱的好地方。对，然后它怎么去呢？就是从会津若松站你可以搭循环巴士然后到那个鹤之城的那个北门那边下车，或者是你就直接搭计程车、
嗯、
我觉得你们如果大概三个人四个人你干脆直接搭计程车比较快，你大概十分钟左右就会到。加上如果你想省钱你又有时间，你也可以自己从车站走到鹤之城，因为我走过大概30分钟、
嗯、
而且我走的时候是冬天哦，所以你可能
夏天可能
春天
可
以走很快的话，你可能搞不好不用30分钟你就可以到，如果你想省钱你又有时间的话。对，我觉得你也可以用走的。对，以上就是这一小篇个人非常推荐，就是你自己去自由行的 时候可以到福岛的赏樱景点，就给大家参考。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分享，欢迎在下面留言，或是到我们的脸书 IG 搜寻日本旅游推广中心私讯给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jtcecgojp.com 获得更多的旅游资讯。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